这里是青之庭，大家好，我是蜜雪。青之庭是一个在忙碌生活之余可以停下来稍作休憩的地方。青之庭主要会分享蜜雪的生活故事、宠物、动物相关的议题、心灵成长的内容，邀请你来青之庭休息一下，一起听听聊聊吧。欢迎回到青之庭。在本集的节目内容里，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养成规律作息的方法。无论你是学生还是已经出社会的上班族，有规律作息对大部分人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尤其呢是在健康方面。拥有规律的作息对一般人来说也能有比较好的睡眠，而我们都知道，睡眠的长短以及睡眠的品质，对我们恢复精力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实施了大约半年的规律作息的方法。在第四集的节目内容里，我们有分享每天的呼吸静心法。在今天，我也会提到我都是在哪一个区段来做呼吸静心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好，首先我想跟大家聊聊规律作息的好处是什么？为什么规律作息这么的重要呢？在这之前呢，要先跟大家区分一下规律作息和固定作息的差别。那固定作息顾名思义呢，就是你都是在固定的时间点起床，比方说你每天六点起床，或是你每天八点起床，你在固定的时间点用餐吃饭，固定的时间点上床休息睡觉，这就是固定作息。如果呢，你的工作和生活是让你的生理时钟很固定，而且你也很喜欢这样的方式，习惯固定作息的流程，这样也是养成作息的一个方法，至少比混乱作息好很多。混乱作息是毫无规律的。不过呢，今天我要分享我实际实测的作息并不是固定时间的这种固定作息，差别呢就是我没有天天都固定的时间点起床，固定的时间点上床休息。那接下来简短来讲讲规律作息的重要性。如同在节目开头所说，那在很多文献或是报道指出，养成规律作息的习惯对人体的健康是有益的，这个包括了我们的大脑可以更加的健康，可以延缓你记忆力的衰退，预防很多疾病。甚至呢，也有很多的育儿专家也建议小 baby 在从婴幼儿的时期就可以养成规律作息，这也会让父母更好的带孩子。那我现在的正职工作呢，是属于固定上下班，工作的时间需要很长期的使用电脑，运用眼力。经过这段时间实施规律作息，我觉得规律的作息可以让我在白天工作的时候精神更好。那我是怎么做的呢？接下来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作息内容。我在平常一到五的工作日起床的区间大概是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八点之间，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但我会稍微设一下闹钟。那因为是上班族，所以白天去上班以后呢，白天的时段就是都在公司上班了。那中午的话会午餐吃饭休息一下，时间大约是一个小时。下班回到家以后，除了晚餐用餐时间以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要分享的这个。第一点，晚上的洗澡和你洗漱的时间。洗漱指的是洗脸刷牙。这两个部分通常在以前呢，我是同时执行，或者呢，我是把洗漱放在最后，睡前的时候才去做刷牙和洗脸的步骤。但我觉得养成规律作息的关键，就是你在晚上洗漱的时间， 因为洗漱的时候其实会提醒你一件事，你洗脸完刷牙完通常就不会再进食了，因为你觉得 你已经刷好牙了嘛，不会想要再吃东西，可能会觉得那我是不是要再刷一次牙。那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会让你因为提前做了洗漱而不会去额外吃过多的食物，对身体也不会造成额外的负担。而且通常你在洗脸刷牙以后，你会突然有点比较清醒，感觉醒过来，就像为什么早晨我们也要做洗脸刷牙一样。所以在晚上的时段里，我会建议你可以把洗漱的时间往前挪。以前呢，我可能就是放着到洗澡的时候才一起洗，或者是睡前的时候才做洗漱。这样可能会造成什么呢？就是呢，在睡前，假如我们在做其他的休闲活动的时候，你可能是在阅读或是你在看剧休息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好像有点嘴馋，来点东西吃吃吧。但有时候太晚吃的食物呢，其实它已经是宵夜，而宵夜呢会影响你后续的睡眠。另外，嘴馋吃进去肚子里的这些食物，因为它也不是正餐，所以也造成了身体额外的负担。或是呢，明明你就已经准备要睡了，却因为这个洗漱的过程让你突然变得清醒，那就变成你要入睡比较困难，可能睡意就消失了，那你可能又会觉得我在做点别的事情吧，导致呢我们可能原本已经要休息的时间又延后。那如果你真的要洗漱和洗澡一起做的话，也有一个方法可以给你做个参考，就是呢我们在洗澡前先做洗脸刷牙的这个步骤，然后呢再开始洗个热水澡，这样也比较不会影响睡眠。第二个呢，我想分享的是在晚上10点关闭所有3C电子产品。我觉得呢这个部分对我养成规律作息的这个习惯很重要，但是呢我要说一下，我平日呢是星期一到星期四晚上是10点左右关闭所有的3C用品，包含了电脑、手机。但是呢我在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我会有一个弹性的调整，大概延后1个小时才关闭所有的3C用品。那这最重要的尤其是手机，我会把手机呢调成勿扰模式。但我也不是在关闭这些3C用品以后我就马上到床上入睡，关闭这些电子产品以后呢，我通常会留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之间做其他的事。这就是第三点要分享的静态休息。这段时间呢我会做一些静态的休息，我可能呢会阅读书籍，但是这时候阅读的书籍呢不是激烈的小说或者是需要很烧脑的那类的书，而是你可以轻松阅读或是小品章节内容的书籍，或是在这段时间我也会写写日记，做个简单的记录。除了阅读以及写日记以外呢，之前分享到我每天的呼吸静心功法也一定会在这个区间用上，然后我会尽量的控制自己在最慢最慢最晚12点前要躺在床上准备入睡。其实在实施规律作息以前呢，我曾经是很强烈的夜行人以及混乱作息的人。以前我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会突然出现很多的灵感，可能突然想写这个啊，想画那个，或是心血来潮突然想阅读书柜上的某一本书。那之前我完全不会 care 是不是已经很晚了，是不是本来这个时间我已经该睡了该休息了，我会把想做的事情一直做到晚才休息，导致当那个时候真正要睡觉的时候可能已经半夜，可是呢那个时候可能也无法很快的入眠去睡，变成我躺在床上但睡不着，失眠最后又熬夜，因为可能 真的要睡着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因为这样混乱的作息，所以导致隔一天的作息也相当的混乱。因为太累了，可能每天只吃一餐，起床的时候其实已经天黑，失去了看到一天太阳的机会。后来也是慢慢的调整，才养成了现在的规律作息的方法。而且每天花固定的时间做静心冥想，我觉得也真的很帮助到入睡的品质。我真心的感受到规律的作息对健康的重要性。所以呢，我也希望你能透过这一集的内容找到属于自己的规律作息法。你有规律的作息吗？还是你都是混乱作息呢？欢迎你留言在节目的下方跟我做分享。在节目的最后，我要感谢你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到 Podcast 给我五星评价，并留言告诉我你对节目的想法。如果你想看我的缠绕画和插画，你可以在脸书 Facebook 上搜寻英文字母 MICO MICO 缠绕圈蜜雪日常札记。想看我们家毛小孩可爱的照片，可以在网站里输入马尔 QQ 与蜜雪来进行搜寻。我们有匹克邦的部落格以及 YouTube 的频道。那我们就在下一集的节目里再见咯。